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二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今天是星期二的节目，嘉妍继续的在这呢，非常的感恩能够跟听众朋友呢共度啊以下这个小时。这个星期二的节目当中，如果大家很熟悉的时候应该也都知道了，就是我们会继续跟听众朋友互动，同时间呢也会有一个栏目叫如花盛放，这个呢是给姊妹的一个栏目。我们已经探讨过很多很多的话题，今天呢反而是要探讨啊有一些的姊妹也会遇上的，就是年龄到了可是还没有找到真正的觉得是上帝给他安排的另一半，那怎么办？自己是否有单身的恩赐呢？这个呢也真的是我们可以一起去探讨的。如果对这个课题有兴趣的，请大家可以留意收听我们今天如花盛放的一个教导，就是单身的挑战啊。当然人生除了要去想要不要结婚，那到你结了婚以后呢，你就要想要不要生孩子，到你生了孩子之后，你就会面对更多的挑战，就是你怎么样去养育还有去管教你的孩子，其实是更伤脑筋的这个课题。因为嘉妍就是正好要面对一个我家中的一位青少年的孩子了，嘉妍也是不断的来学习怎么样去帮助自己呢，学会更多面对孩子不同状况，特别是他是青少年了，那要去观察他一些心理上啊情绪上的需要，这些其实我都要在学的。最近我也看了一个文章，里面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作为家长的，很多时候以为我们提供给孩子的东西都是最好的，譬如我们要提供最好的营养啊，有一些家长啊，就是每一天都会三餐都要去准备，另外呢，也提供很多这个物质上的享受，譬如给他花钱去买一些他喜欢的游戏也好，衣服也好，或者是要去给他学很多的东西，希望可以给他觉得是最好的东西。就算你已经是基督徒父母了，你还是会忽略了，就是我们以为最好的到底是不是神觉得是最好的呢？我们可能已经忽略了这一点了。有很多信了主的家长，他们打电话来呀，都遇上了这个问题，就是，对呀，孩子他就养育很大了，不过缺乏了灵性上的教育，结果呢，他们以为提供很多好的东西给你的孩子，可是最好的却没有给他，对于耶稣基督他认识多少呢？家也很希望大家呢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有一个这样的思考，现在你给你的孩子的东西是否也真的是忽略了最重要的那一样了。
我走在路上的背，
一个电话连上你和我，
一句问候温暖彼此心，
你说我听，
感受你的笑你的泪你的爱，
连线交流，守望祷告，
在什么的地点，
空中辅导，电话连线。
你的笑你的泪你的爱你的世界，
喂，你好刘姊妹。
你好黄老师。
哎，你好刘姊妹啊，今天跟你连线有什么事情呢？
就是我 我为孩子的事觉得很焦虑，心里也有很大的压力，不知道该怎么办。
嗯，
就是我的儿子，他今年27岁，他在家很远的一个地方，一个城市里面，一个大城市里面打工。
嗯，
我们因为他也很焦虑，因为他到了就说要谈朋友结婚这种年龄了嘛。
嗯，
他也很焦虑，他就说没有房子现在是结不了婚的。他就说他身边的那些朋友别人的父母都可以给他们买房子，他就说我们家就不行，因为他又不想回到我们这个地方来，他想在那些大城市买房，在那些地方生活，那些地方很贵的，房价很贵的。因为我和他爸爸以前是属于下岗的，然后我们又不会做生意，就是打普工，又没有技术，所以还是很辛苦的。然后在现在我们这个地方集了一套政府的福利房子，买了一套，但是他又不回来。买了这个房子，家里根本就没有钱，因为我们一直都没有钱。然后他小的时候，他看见家里的这种条件嘛，也常在他面前说，家里没有钱啊。然后在他想买什么东西的时候，就经常叫这样子说，可能对他的性格也有很大的影响。他成绩也不好，16岁就到省城那边去读了一个职业学校，然后后来就去了另外一个城市去打工，就没有回到我们这边来，所以他很。可以说很早就离开了家。然后就说那些价值观对他的社会的价值观对他的影响很大，他就觉得自己以前家庭那么不好嘛，就想挣钱，就想成为有钱的人，而且也喜欢那种高消费的那种生活。所以他这么多年他也没有存到钱，所以我就很焦虑。他对我说，他就说他将来如果他结了婚，他的条件不好的话，他是不会生孩子的。他就觉得这样把孩子生下来，让他受苦，让他觉得没有钱的生活嘛，反正可能他就觉得他小的时候那种生活他是觉得不好嘛。他不愿意他的孩子以后也过那种不好的生活，然后他就觉得人家的孩子就人家父母就有很多的条件可以满足他嘛，可以跟人家很好的资源嘛，可能是这些吧，我也没有问他。所以我就觉得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来面对，看见他的那种焦虑和压力，我觉得作为父母像我们中国这种思想哈，就觉得儿女的结婚，父母是应该还是要为他们准备结婚的钱啊这些啊，像房子那些。但是我就觉得我自己好像没有这个能力。他也说我们不行，他说不敢去闯，不敢去做生意，他就这样说我们。我就说是的，我说我也不会做生意，我说以前我也做过小生意，但是做不起的，我不可能，我也没有钱，我不可能一直去做那生意，当然我就会选择打工。哎呀，所以我就不知道我自己该怎么来面对这个问题。
姊妹很无奈，当你孩子这样去可以说就是对你跟你的丈夫有这一些的期望，可是你好像不能达成他的期望，你心中就是有这一些的无奈跟忧虑了，对吗？
对啊。然后他说他身边的那些朋友，人家的父母就如果说是他们要结婚要买房子，人家的父母就可以给他们买房子，他就说我们就买不起嘛。然后我就说你还有一些朋友还不如你呢，就说在我们这个地方的嘛，他小时候长大的一些人嘛，我说他们的家庭还不如你的家庭呢，他就说去看那些那又有什么意思，他就说那他身边他现在身边的那些朋友人家的父母都可以买，他就说他们的那些父母人家现在都还在做生意，因为我和他爸爸现在是 是已经领社保了嘛，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领社保了，就比以前要好一些。以前我们下岗嘛，下岗我们是没有，就是说完全靠自己去打工，然后买保险啊这些。然后我们在他眼里，他又觉得我们不行啊，所以说我就觉得我对他也没有什么影响力，我跟他传福音，他也不会接受。所以我就觉得我自己也很焦虑，我说难道，我就觉得我也只有这么大个能力做生意，我知道我也不知道我去做什么生意，我觉得我也做不来。然后我老公他也不愿意去做生意，他说的是他这么大了，有这么大个年龄了，他还去做什么生意？而且他也不会做生意。然后如果去打工，加上社保的钱，我觉得打工，我们打工工资又很低，又没有技术，年龄又大。哎呀，就很焦虑。我觉得离他说的那个钱好远啊，那些大城市他不回来，在大城市买房子一两百万好远啊，他自己要努力去挣，但是又怎么办呢？你为了他就说，自己很节约的这种生活，可能都还离那个都还很远。那我这样做是应该不应该呢？但是不为他好像也不对啊，好像自己又觉得很对不起他，所以我就觉得很焦虑，我就觉得自己不知道应该怎么来除掉自己心中的这种焦虑，能够有平安，应该怎么来面对，然后对他应该要怎么向上帝祷告，因为他现在的价值观就是跟着世界上的这些价值观，要挣很多的钱，过富裕的生活才好，那就是那种过了这种高消费的那种生活。他说他追求那种精致的生活，他是这么跟我说的。
姊妹，我一直听到呢，你在儿子现在说他想要过的那种生活，他好像是向你要求他要去买个房，希望父母可以给他这些支持。但是你跟你丈夫都已经退休了，又没有做生意，你们也不知道往后，你们只是想要好好平平静静的过好你们现在的生活呢？如果你说你想要为你的孩子的话，那你又要想怎么样提供他这一些生活物质上的这一些的供应呢？起码买房要给他的钱啊什么的。听到你真的是那个忧虑很多，因为一直滚一直滚。我想问呢，你的孩子是不是他直接去要求你给他拿出买房的钱？他有没有跟你提出，妈爸你要给我买房，有没有呢？
他是这么说的，他说现在的人没有房子是结不了婚的。他就说
那但是
他
有没有说要你给他
支持？当然、
哦、
他
有
说，
他
也
说
我就跟他说我们肯定是给你完全给你买房，就说我们完全给你买这个房子，我们是买不了的，还要你自己。我说主要要靠你自己去努力。他说他自己也会去努力，他就这么跟我说。他又说，他的朋友，别人的父母，也就是说和我们年龄差不多的嘛，别人都还在做生意，我们就不去做这些。他就这么跟我说。
他这样说。可能就是好像我刚说的，他因为跟别人的家庭来比较呢，很多时候看到自己好像不如其他的家庭，就会有这一些我们说埋怨吧，或者是有些责怪你们啊怎么样的。当然你听起来当然不好受啦，但是我们看到那个核心部分哈，我们先看看核心部分。你的儿子他有直接要求你们来支持他买房，他是直接跟你说出这个要求来了，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先了解，就是说儿子他有心中有这个要求，但是他又不想回到老家去，因为他现在在那个城市当中生活，他已经习惯了，对吧？不想回来。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是属于山区的一个小城市，
好，所以
他
已经
他就不喜欢这些地方，
啊，不喜欢，
他就觉得在这个地方没有，因为他在那些大城市已经生活习惯了，他觉得大城市能够给他提供很多的资源，是这些小城市提供不了的，他就觉得不愿意回到这边来。
可以理解，我的意思是，对应着你的儿子这个要求， 你如果在实际部分，有没有可能跟你的儿子是我们说沟通，沟通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先了解一下他的想法，当然他说出刚刚说那些别人父母都这样这样，你们怎么怎么怎么，这些是一些埋怨跟带来情绪的话嘛，对吗？其实说这些呢没有实际解决问题，现在实际可以去考量的就是说，他既然有这个要求，希望你们支持他，那我们回到这一点当中，你跟你丈夫可以想一下，你们会不会有父母有一些额外的资源吧，可以给他一点点的支持。当然你没不会说我完全帮你买，你们没有能力，那但是给他一点点支持，然后跟孩子说，那其他的我们父母可以给你的就是这些，因为他也了解你们不是其他父母，你们就是你们，其他人是其他人，你们跟他们是不能比的啊。那我们要先分清楚，他讲这些话只是因为他有情绪嘛，他埋怨嘛，可是这个事实就是你们不是别人嘛，所以回到你们这个家庭，你们客观的衡量一下你们的这个家庭怎么样可以帮助孩子在这个城市当中站稳住脚。那他现在27岁，他有工作对吗？他说他也自己要再努力来赚钱，因为他已经是成年人，既然呢他要过精致生活，这个是他自个儿的选择，那他自己就要负责大部分咯，因为他已经成年了嘛，所以他要什么生活他自己选择的话，自己来去赚取这个金钱很应该啊，他会努力。那么父母你们这边可以给他多少的支持，这个就你跟你的丈夫好好谈一谈，你们可以给他多少就给多少了，就不要说带着一种亏欠内疚，因为这个是不必要的。姊妹，第一，你的孩子是27而不是7岁嘛，7岁的孩子如果你没有好好照顾他，你来内疚可以内疚，因为他还小，17岁，他16岁出去读职业学校对吗，然后他已经很早已经外出，你给他自己去独立了。好，其实你的孩子这样听起来其实他也是可以独立的，他有能力去独立的对吧，只是我希望就是说他已经27要回来给你这个要求呢，也许是一个机会，你们可以重建你们这个家庭里面的跟孩子的关系，因为你过去可能跟他有一些疏远了，也不太了解他怎么样生活，现在可能是一个好的机会，你坦诚跟他表达，其实呢父母这么多年来就是这样生活过来的，我们额外多的钱可能不多，可是如果可以的话，我有这些我可以帮助你的，我尽量帮助，不过呢也请你要去理解父母的这个难处啊，就是彼此理解，你也理解他的难处对吗，他也直接跟你说，对呀、啊、现在可能没有房就很难去结婚了，的确是的啊，这个是一个大环境，所以大家一起来想一些方法来怎么样帮助他在那个城市站住脚呢，可是你也不用怀着一个内疚感说哎呀我帮不了又感觉自己怎么样怎么样。姊妹啊，我们要学会怎么样呢，做父母哈，有一样东西真的是要学的，你要放手啊，27了，精致生活是他自己选的，不是你选的，如果他选的这个那个路是他自己走出来的，他自己来走，这个你不能给他负责的对吗，你可以帮了多少你就帮多少，你不用说因为我不能帮你买房就不是好妈妈吗，没有这个道理，这个道理是他偏差的价值观而来的，那你要为他祷告的就是这个了对吗，你不要想说现在跟他传福音你会怎么影响他，先不要想这一块，可是你可以为他祷告的就是先为你的孩子呢有这一些价值观来祷告吧，其实你们要做的你们就尽量做，你们要给他这些帮助你就尽量帮助，不过呢千万就不要把对方的父母 怎么样怎么样就套在自己的父母身上。希望你的孩子呢可以理解一部分，就是每一个家都不一样，对不对？别人有资源，你们也有啊，不过你的资源可能不在那一方面而已。他缺乏了什么，你们都已经尽量给了，对不对？除非今天你说他小时候没有尽上父母的责任这些，那这个另外算。可是起码他活到27，他也没差呀，也不是那么说跟父母关系也不是很差劲啊，家庭也不是不给他什么什么自由啊，对不对啊？所以我的意思是，姊妹，你这么多的忧虑呢，首先我们先来处理你的忧虑，就是第一，当然也是继续祷告了。你是一个信靠主的人，耶稣也教导我们，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你要劳苦重担，可以到主那里来，他会让你得安息。那我们先处理好我们自己这部分，你有这个忧虑，祷告。你最大的忧虑是什么？你知道，你的内疚。你为什么会觉得内疚？你的孩子都已经27了，你可以给他的，你跟你丈夫好好算一下，可以帮助多少就多少，其他的请他自个来努力吧，因为这个是他自己选择的路，对不对啊？他难道他结不了婚也是你的事吗？不会吧，他自己找不找到女朋友不是他你的问题，对不对啊？这个是他的问题啊。你如果什么事情都是觉得是跟你有关系的话，那你的忧虑就没完没了了。你不能连他自己那部分你都要忧虑吧。所以你可以为他祷告的就是希望你的孩子在那个城市里面好好工作，身体健康，然后呢他这些东西好好发展，他自个儿好的话他就可以找到好对象，对不对？对呀。但是买房的事情你就跟你的丈夫商量一下，你们多少可以给他多少，你也直接跟你的儿子坦诚咯。他要怨你，他要埋怨你，那是他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这个是他的价值观的问题。你为他祷告，因为父母已经坦白跟他说出你们的难处在哪儿了，你不能为了你的孩子什么都为着他，不是这样的。所以姊妹，请你好好想一下吧，主要就是说他买房的事，你就跟你丈夫商量一下，然后跟孩子说出，坦白说出你们可以帮助多少就多少，大家一起努力，其他的不要多想了。
他现在是上了这么久的班，他是没有存到钱，他的钱都花完了。
对，那这就是他的问题啊，那跟你有什么关系？我的意思就他自己好好储钱咯。难道储钱也是你的问题吗？
不是，我一直都在教他，要他存钱。
对，那就好，
就是
你已经给，你就教他，他要不要做，这个是他的自由。我再一次告诉你，他27岁了，你已经把你要教的东西都告诉他了，对不对？他要不要听你的话，这个是他的自由了。姊妹，你忧虑没完没了的。好，你先跟你丈夫商量一下好不好？回来再可以有跟进的时候，你再告诉我你的丈夫有什么想法好吗？
我们商量过。
嗯，好，那你们商量过，那就照着你们商量的去做就好了。你的忧虑你真的是要学习一样把它交给主，因为你一直忧虑你的孩子怎样怎样，你忧虑不了那么多，这条路是
他
自己走的，
价值观也很忧虑。
我知道啊，那但是这个你除非他七岁你可以改变他价值观，27你怎么改？你只可以为他祷告了，有空的时候多关注一下他的身体吧好吗？姊妹，有需要你再打过来。好，谢谢你的电话。
奢望 和圆满，我只怕离开你的视线触不到你坚定的目光，我不惧死亡的阴影，也不贪恋富贵与荣华，我只想与你生死相依，一生随你背负十字架，跟你一起翻越高山，跟你一起踏平波澜，跟你一路欢歌笑语，跟你共饮雨雪风霜。
喂，你好，是王姊妹吗？
哎，你好，是的。
哎，王姊妹你好，我们呢纪念你儿子跟你的关系，那我们想要问一下他最近的情况怎么样啊？
嗯，他现在就是还是那样，就是不爱出门，不爱和别人交流，除了他的同学。
嗯，
就是现在我不是在家跟着他一起嘛，我就每天给他做饭啥的。
哦，
他倒是啊，按时吃饭啥的，就是还是不爱出门，不爱跟别人交流。
嗯，但是他在家跟你在一起，你每天煮饭给他，按时吃饭，他有出来跟你在同一个餐桌上面吃饭的，对吗？
对呀。
哦，那你们有没有谈话？
有。
嗯，他都愿意跟你谈话是吗？
啊、 他就是有的他也不爱跟我说，但是我也不知道现在该跟他说什么。我就是想问问老师，我该跟他说什么，不该说什么。我现在跟他说话都很小心的，就是有些啊，我都不知道该怎样去说。就是一般正常的这种生活吧，就是正常的交流。
哦，那他一般你跟他在餐桌上面，你会跟他说什么话题？
嗯，就不光在餐桌上，他平时的时候，比如我们也聊聊，有的时候我也跟他聊聊信仰啊，有的时候他也跟我说说他那个。现在不是那个 AI 的那个很智能嘛，
嗯，
他也跟我说这些东西，他说这个很厉害的啥的啥的那些。
哦，是
啊，
那你跟他的关系也挺不错呀。
对呀对呀，
嗯，只是说他
关系他现在就是依赖我。
哦，对，但是这样听起来起码你们是有交流，只是说姊妹可能比较要小心翼翼，你怕你讲错什么让他不再跟你聊天了，是吗？
对，就是对，就是比如说我不是之前他去他那个姥姥家嘛，外婆家是吧，之前还去年的时候，我还喊着他叫着他一起还回去，那今年就不行，我说让他回去看看他姥姥，在他都不去，然后回去帮他干活他也不愿意。
哦，
就是不想见别人。
他只是愿意见你还有他的一个朋友，他有跟
同学，他的同学
是以前的同学。
嗯，高中的时候同学。
是是，
对，
就特定一两个这样子。
嗯，
哦，但是要去看姥姥探望她呀，你说要帮姥姥去做事，是做什么事啊？
就是干农活。
哦，干农活。那当然可能她对于这方面她就没有兴趣了，现在她都不想干农活嘛，这些都是要去下手种田，是很辛苦，对吗？他就不愿意去了。
我感觉他还是不愿见人，不愿出屋。
嗯，对对。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呀？
嗯，除了您之外，你的丈夫他都没有跟他谈话吗？
他不行，他跟他爸根本不行，
完全没有
说不了话。
嗯。完全没交流。
对， 对，完全没有交流。再说越交流我感觉越不行，因为他爸说话更不行。
嗯嗯，那这个起码了解到儿子他不是不愿意跟你说话，他也不是没有朋友，现在就更确定他这方面他是真的内向的，他不是一个很多朋友的人，他也不太希望说有很多与人的交流啊，我们现在更确定了他的性格方向，因为他已经20多岁了嘛，所以你要改变他是比较有难度了。不过起码姊妹现在如果他在家里面你给他有吃的，他有没有给你一些生活费用？因为上次有谈过说他在网络上应该是有做一些买卖呀，或者是工作啊，他有没有跟你说过这一方面的事？
说过。
对，
但是现在他是做那个后期制作嘛，视频剪辑啊啥的这些。
对对对，
他现在都没干，现在他不干。
哦，都没有
做了。现在没有干了，现在什么都没干了。
哦，
就前段时间他那个同学每天晚上他们就去那个网吧里边打游戏。
哦，
他说，我说让他挣钱，他说我不花钱我也不挣钱。
嗯，
花钱我够花就行，他是这样的。
是你给他花的
钱
吗？他你是给他生活费吗？
生活是我们在生活一起嘛，就是吃的嘛，就是我提供嘛，我那他也不花钱呀。
他的网吧的钱是他同学给的。
没有没有，他不借外人的钱花。
那个钱是你给的？
他有的时候会问他爸要一次两次的。
哦，而他会给他的。
嗯，对。
嗯， 那个钱你的，
那我现在如果不给他、不给他一分钱的话，那行吗？
只是这些钱也不是说很大的钱，对吧？只是出去打个游戏。不过其实长远来说，孩子似乎就好像选择没有什么很大的方向了，人生。
对，
嗯，
对
对
对
对。
我说让他、我说你出来吧，你走出来，我也不敢说正常不正常这些话，是吧？
嗯嗯嗯。
我希望他过正常的生活，哪怕他多少挣一点就行。还有就是我现在也想让他谈恋爱什么的，他就是不谈，他连结婚他都不结婚。
嗯，现在他选择这种生活，就表示说好像他对未来有什么想法。这些可能姊妹下次也可以试试看问一问。
没想法，我问了。
嗯，
他说那就这样。
没想法也是一个想法，其实他所谓的没想法就是有怎么样的一种状态叫做没有想法。因为你也可以让他了解到现在他20多岁，如果他没想法的意思就是说一直都这样在家里面吃你的喝你的不工作，在家里面你照顾得非常妥帖，这种状态可以维持多久，大家可以拿出来商量的。
嗯，
对，
是，那我下次
是的、
我能这样，我能这样问，
对对对，
这样
可以的，
刺激到他了。
对，其实就给他有一个更多一个角度，给他想一下。对，现在当然很舒服，不用工作，你有给他三餐，爸爸给他钱去网吧，这种状态可以维持多长时间？因为父母会老嘛。
嗯，
你跟你丈夫都会老嘛，对不对呀、
对呀、我这话我也跟他说过、
对呀、所以你可以主动的跟他说，其实妈妈现在这个状态可能都不能维持太久了，其实你可以主动告诉他你现在的情况啊。因为姊妹你自己其实也会有为自己打算的，对不对呀？难道你也想要一直这样照顾他吗？
我不，当然不想啦、我就想让他正常
啊，
让他自己生活呀、
我们不说正不正常，只是希望给他有多一个他说没想法，其实你可以探讨一下他所谓的没想法，其实没想法也是一种想法呀，也是一种选择嘛。那这个所谓的没想法、其实就是说你是希望维持这个状态一直生活下去，是不是这个意思？你可以多问一下，但是你也让他知道这个现实其实不会永远可以在这个状态永远这样子生活下去的，对不对呀、
是，对，那我就试着这样，
对对对，然后刺激一下他的这种想法，让他知道啊、对呀、原来爸爸妈妈会老的，原来这一些你每天做三餐吃饭这个不会永远都有的，那当没有的时候、他就要去想怎么样去踏出一步，比如说他可以再次找找一些之前他尝试过的工作，可以拿一点钱回家都行，对不对？就不是只有你们来养活他。
是啊，对，那我就试着这样跟他沟通一下。
你试试
用这样的话直接问他。因为还有就是前天晚上，我看他在看那个看那个电脑上放的抖音嘛，应该是。
对，
那上面他看的那些都是打呀自杀呀什么的那种，看那些，我说你看这个多吓人呀，多害怕呀，然后他就不看了。
对，很多这一些方面都会影响他的一些思路，所以姊妹你观察到的时候呢，因为起码现在他跟你的关系不是恶劣，你可以用你的一些方法提醒他一下，就说哦，其实看这些啊不太可以帮助你有一些 正向的想法，不如看其他吧。比如上次你跟妈妈说 AI 啊那些什么的，可以多聊聊这方面 AI 对现在的生活有什么什么好处啊，可以帮助我们有什么改善呢、啊、其实现在网络上也有很多这种好的资讯跟资料，这些都可以多了解嘛，对吗？
嗯
嗯，对，因为现在情况就是说你们可以和谐相处，可以维持在这种家庭状态，但是现在当然姊妹你还有健康你可以，不过长远来说，对，有一些事情你说不定的嘛，那就要，
是的呀，
对，就要给他有这一种我们说是危机感咯。嗯，
哦，行，
是的，
那就所以我真的很迷茫，不知道从哪里入手。我想让他吃点中药，他也不吃。我还没说别的，我就说吃中药是为了调理他的脾胃。
哦。
因为他不好好吃饭嘛，整天说不饿。我说你那你就是脾胃虚弱了，去能用一点中药给调一调。
嗯嗯嗯嗯。
他也不愿意。
哦。
我给他买的那种，那个安神补脑液，那种口服液体、
嗯、
口服液嘛，他也不喝。
嗯，他不会喝，因为他觉得他没有需要。
对对对，他就是这样。
嗯、
对，就是。
所以我觉得说，反而不用在这一些方面去劳心，反而多跟他。
哦，
要多灌输他一种的思考的一个方向，就是这种状态、
哦、
我们家庭这种状态其实可能只可以维持两年最多，因为你的身体呀、啊、你的精神啊都会有下降的啊，妈妈爸爸都会老的、
嗯、
那我们不如这样朝着这个方向想一下，当然你可以跟他好好维持这种关系，这个家庭其实也是一个家、
嗯、
他愿意留在这也是表示说他有安全感，但是这种安全感是会、
就
是、是会有一些变数的，就是人生都会有变的，不会永远都不变、
嗯、
如果有变的时候他会怎么样去做或者是面对，有时候我们是可以探讨这些话题，我觉得是给他这种方向、
啊、
就是比什么都不讲然后你维持这样的一种状态更有一种能力可以去引导他去多想。
哦，
对对对，
好的，
嗯，好啊，那姊妹那我们了解到他的情况我们就继续的为他代祷吧，也请你真的是找机会跟他多谈一下、
啊、给我一个提醒。
嗯，对对对，因为你跟你丈夫也会有这些生活上的或者身体上的一些改变嘛，那这些你都要给你的孩子知道的、
嗯、哦，好的，
好、
嗯、
那我们就
那我看看他怎么
好啊，
好像我们之前也聊过这样
的，
他就说那我他好像之前他说过、
嗯、
那妈妈如果不在的话我也不活了，
所以你可以纠正他这种思想，不是说你不在他不活，而是当你没有
我就是不知道我该怎么去说，
那你就鼓励他其实不要想的那么负面，我们现在不是说你不在世上、
哦、
你怎么办，而是跟他说其实妈妈都会有疲劳疲累的时候，对吗，其实你可以、
哦
起码参与一下家中一些的家务事也好，就是不要单单只看自己，不要单单只看自己、
嗯、
看看家里的需要吧。
嗯，家务事他也干。
嗯，
我让他拖个地呀、啊、
他会
让他帮我做个饭呀、啊、他都干。
好的，那很好，只是说在下一步的时候妈妈也会有老的一天，那个时候我们都需要去怎么样呢，有一个生活，那个时候就要找人照顾，不是我照顾你，而是你自己也可以照顾其他人，其实是给他看到这个图画，而不是一下就跳进说、
哦、
哎呀妈妈如果离开世上那我就不活，不是说这些是不切实际的、
嗯、
要让你的儿子知道其实你不是这个意思，只是说这个是真正大家生活上我们一起出来讨论啊这个方向、
哦、
对吗，嗯， 好啊，
好
你试试看啊，姊妹。那我们持续的继续的跟进哈，你持续的也为自己为孩子祷告好吗？
好的，感谢姊妹，感谢神。
好，谢谢王姊妹。
哎呀，真是神的大爱啊！
嗯，是，有时候也是彼此提醒吧。如果是安于现状，有一些东西危机来了时候，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对呀、
啊，
是，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跟他沟通，
是
该怎么跟他说。你说敏感的这些，关于这个，我也不敢说。
也不用太害怕，我觉得孩子反而你跟他多探讨呢，因为我听到姊妹你并不是那种凶巴巴的妈妈呀，你是真的是很想跟他谈嘛，聊一下嘛。
对呀、
啊，对，
是的，
对，好啊，那你就试试看这个啊、我们持续跟进啊、下次再跟你聊，谢谢姊妹的电话。
好的。
生命是神赐给你的礼物。怎样活是你送给神的礼物。愿每位姊妹都能为主活出喜乐和灿烂，如花盛放。
如花盛放十八，另一个选择，单身的挑战。姊妹们，在过去几集的《如花盛放》栏目当中，我们花了不少的时间去谈婚姻和恋爱。现在呢，是时候谈一谈我们最爱讲的题目，就是单身的挑战了。婚姻生活固然呢是人生幸福的一个主要来源，可是啊，却不是人生的全部。婚姻是神的恩赐，同样独身呢也是神的恩赐。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独身生活的条件的，所以独身也不一定是一个次等的选择。圣经告诉我们，不是恋爱让我们完全，不是婚姻让我们得到救赎，也不是生儿育女让我们得着永生。不管是结婚还是独身，只有当我们与耶稣基督建立关系，才能得到整全丰盛的生命。这一次让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来探讨单身的问题吧。结婚成家是好的，可是呢也不代表独身就是不好。我们看创世纪第二章十八节，那里记着神说，那人独居不好，神并没有说那人独身不好。我们要分清孤独和独身是不同的，独身者可以有许多朋友，所以呢他们并不一定孤独。神也没有说独身就是不正常的，既然我们都是独身来到世上，对于每一个男女来说，独身反而是最自然的。到结婚了，就要学习跟异性共同生活，而那些已婚人士，在结婚前也都曾经是独身的。我们都是独身长大的，可是我们并不孤单，因为我们属于我们的家庭，这就是家庭重要的原因。不管我们将来从事哪一个行业，早年成长的环境、日后的生活态度跟处事方式都有相当大的影响，这个我们往后呢会再详细的讲的。马太福音十九章十到十二节记载，主耶稣在谈到婚姻的时候是提过独身的问题的，说到有人会结婚，也有人不会结婚。不结婚的人呢，有因为生下来有生理缺陷，或许是因为意外造成生理问题而选择独身，也有为了侍奉而甘愿靠主的恩典守独身的。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谈到婚姻的时候，也说明了独身与已婚者并没有等级之分，所不同的只是身份和境况而已。而保罗自己呢，是因为清楚从神领受独身恩赐就不结婚。而在哥林多前书七章九节， 保罗给独身人士另外一个提醒，就是倘若自己禁止不住就可以嫁娶，与其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除了保罗和耶稣，圣经里还有许多独身者，旧约当中就有米利安、以利亚、以利沙和但以理。新约呢是有施洗约翰、摩大拉的玛利亚、耶稣的朋友玛利亚、马大、拉撒路。使徒行传21:9提到腓力的四个做女先知的女儿，全都没有结婚。20世纪著名的单身基督徒典范就是有德国神学家潘火华、英国神学家和解经家斯托德等等。可是单身人是经常要面对一些压力的，这些压力来自于外界，也有来自内在。外在的就有父母的压力、社会的压力，内在的有情欲的试探，也有自我形象低落、感到孤独而期望爱情的情况发生。有的人因为受不住别人的言语和眼光，宁愿放弃坚持，随便嫁娶，结果造成很多家庭的不幸。结婚后比结婚前生活得更苦。怎样可以让单身的日子过得更充实呢？以下是一些方法。首先是花时间去默想，审查自己的内心。单身的那一段时间可以为个人提供成长的自由、医治和更新的空间。在我们成长过程当中，可能童年的经历、家庭创伤都带给我们一些影响的，叫我们对婚姻缺乏安全感，对异性也不够信任。这时候我们要勇于去面对和处理，求神医治。透过和神倾诉跟对话，我们能够更认识自己，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在反省的时候呢，也可以在日记里写下一些问题，问自己，我可以在单身的处境当中学到什么功课呢？我是否满足在单身的状态，还是无可奈何地再继续等待呢？我是在等别人来肯定我的价值吗？什么是我生命里最重要的呢？我可以怎么样让自己不陷在孤独、自怜或是怀恨的情绪当中，过充实的生活呢？单身的保罗在腓立比书4:11说，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事我已经学会了。但愿单身的您也可以看重神赋予你的单身优点，好好的应用，并且祷告神说，主啊，请帮助我抓住每一个你赐给我的机会，让我在您的安排下过充实有意义的生活吧。第二，定下一连串的目标，让自己生命继续成长。我们可以透过阅读有关婚姻的书籍预备自己，也去多了解人性。由于单身的人呢是有更多自由的时间空间，就可以多加享受跟利用这些机会。我们可以透过进修学习去充实自己，装备自己去做成神的工。我们也可以借着服侍他人，使眼光从自己身上转到别人身上。我们更可以跟另一些单身的姊妹经常聚在一起祷告，用祷告托住教会，用祷告来服侍神，建立亲密的友谊，使我们不致变得自我中心的。提摩太后书2:22说，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独身者跟已婚者一样，有性的需求和感觉。保罗在罗马书7，并且在哥罗西书3:5也提到自己如何与情欲挣扎。有性欲呢是正常的，因为你是一个正常的人。可是如何引导欲望呢，就更重要。原来欲望正是每个人内在创造力量的一部分，如果可以将它升华，将精力转到有意义、有建设性的活动当中，就给我们一种很大的成就感了。 一位单身姊妹分享说，我处理性欲的方法呢，是把自己的活力转移到其他的方面，性欲强烈的时候我就运动、画画或是写信。不是每个人都对运动有兴趣，可是还有很多的活动我们可以锻炼身体，消耗体能。而另外一位姊妹就分享说，遇到试探的时候呢，就会立刻起床祷告。你说过，我们所受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在我们受试探的时候，你一定会为我们开一条出路，叫我们忍受得住。我明白情欲是挺难应付的，可是不是任何人不能承担的，所以此刻求你帮助我思想上面的事，顺服圣灵的引导胜过血气。另外一份大的压力可能来自父母的，这时候单身的肢体就要体谅他们的感受关爱，同时找机会跟他们好好谈一下您的感受，并且继续的孝顺照顾他们，用行动向他们表达您真的长大了，不用他们太为你担心了。
我们走属灵的旅程时，每一天要有不同的操练，为的是让我们自己的生命与神的旨意合而为一。就像主耶稣一样，他每一天都以神为乐，一心遵行天父的旨意。这些操练并不是一些表面的行动，更不是律法主义，而是出于一颗爱主的心。
我摘一朵雪莲，像你纯洁美丽，把爱刻在悬崖峭壁。
唯有爱才能够让我们的生命变得柔软，彰显出主耶稣的馨香之气。
经过海市蜃楼，又发现了绿洲，原来走遍全国各地，你却在这里。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非常高兴嘉言今天跟大家在节目当中有这些的互动。我们继续鼓励大家，如果呢你们有任何在婚姻家庭、亲子教育、灵命成长或情绪健康需要我们为你祷告或咨询，欢迎拨打13229966322与我们联系。我们热线电话开放的时间是礼拜一、礼拜三的早上9点半到12点，礼拜四晚上7点到8点直播的时候。这个礼拜四我们还会有李千梦老师跟我一起做节目的，非常有经验的一位辅导老师。我特别鼓励呢那些曾经打电话来跟李老师有谈话的听众们呢，你们可以呢锁定啊礼拜四他来的时候呢，你再拨打跟他再一次的联系。好的，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